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随意聊聊，真的是让大家久等了。但为了呈现更好的内容，我们总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淬炼，对吧？那今天非常荣幸，我们邀请到的艺术家是陈嘉颖呢，他多半是以复合媒材形式，然后多以空间影像的装置去呈现他的作品。那他通常会思考的这种植物在非自然状态下的这种生长样貌，并以人造场域及自然环境的两者作为一种创作思考的延伸。那以下呢，我们就会进入到您儿跟艺术家嘉艺的创作图志里。那观众也可以思考看看，究竟哪样的人造景观可能会最吸引你呢？那我们就请艺术家先自我介绍吧。
Hello，大家好，我是嘉义，也谢谢你今就是来拉我一起来玩这次的聊聊，对。
那你现在身份是算全职的艺术家吗？还是？
我觉得算是一个创作者，对，就是我目前的创作内容除了艺术创作以外，也有像是一些 MV 造景空间之类的一些合作，对，我觉得这都是属于自己创作的一部分。
听起来非常有趣。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再挖掘更深的内容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台北算租屋处吧，是有阳台的吗？
不算，算是一个窗户，外面有铁栏，算是一个小阳台吗？但就是其实室内的空间有种植一些植物。对，那些植物是跟我室友一起互相种植的，对对对。
那你去朋友的家，假如说拜访，你是会注意到他们阳台这块可能假如像安排啊、造景，还是
会耶，其实我觉得像是走在台北的，或台，应该说是台湾的街景上，你就会发现，好，就是其实每一户人家只要有是人居住物的地方，每一个的造景啊、风格啊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在室内的空间里，像室外的你就可以感受到这户人，就是这户居民他们的一些植物想要传达他们想要营造的氛围是什么？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阳台是一个很，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很私密的空间，但可是它又一点像一种私人空间的一种延伸，然后呢，当有植栽的时候，又是一种跟自然场域的一种连接。然后现在感觉现代阳台就是有很多的功能，可能有人会小憩呀、然后休闲在那边啊，可能抽烟喝酒与朋友聚会，或是有些人会希望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很神圣的自然的空间，所以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种植，然后里头会选择他喜欢的植栽啊，甚至摆放的位置，然后照射阳光的角度。那你觉得你会认同阳台作为一种非常理想生活的憧憬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是一种记忆，哎，一
怎么
种，
说？
就是有点像是，我觉得是人对自然，它有一个想象的空间，一种，我觉得有点像是有记忆的创作，他想要营造，达到他心目中想要的那种记忆景象，那他去透过植物去摆放、去生长的方式，去跟它有所，我觉得那是一种记忆的牵绊。
我觉得很
对，
酷，对。然后我记得我在准备这一节的时候，我就看了很多阳台的照片，然后想说，就是这些看起来很日常的东西，但是又认真思考了起来，它又没有这么的自然的发生，所以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太适合跟你聊这件事情了。那你会觉得阳台它可能还会有什么别的功能吗？在未来？
我觉得阳台应该说看每个人的对它的定义耶，对，像阳台，应该是说，如果说是有些人他是对自然有兴趣，那边就充满自然绿意的状态；但如果说他是比较注意是像那种机能型、功能型，那个环境完全是不一样。对对对，就是我觉得阳台的未来发展嘛，也许。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就是一个想象空间的场域，对。
就它明明是一个很实体的空间，可是当我在思考的时候，觉得它好像可以充满各种变化，然后一种变数，根据谁拥有那个空间，或
对，应
是
该说
对。
是比较偏向人造场域，他们的一个不跟 跟我觉得比较是内心的那种，他想要营造成什么样，也有可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植物，
对，
也有是很冰冰冷冷的状态，
嗯，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一进去那空间，我觉得那个是蛮像是对这个人他想要他内心想要传达的一个小小入口了，应该是这样讲，
我觉得就很棒。然后当然我想到这个阳台，当时我就有看到了你的作品，举例像可能2022年。的那个维度蔓延 dimensional expansion， 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这种空间影像的这种装置作品，你对于这个尺幅跟空间你通常大概是怎么拿捏的，或者你这个对于维度的想法是什么，
嗯，
会想多知道一点。
因为我很蛮多我的一些创作其实在定义尺寸这件事情，
嗯，
我都会觉得应该是依场地而
对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做在不同的地方展，就是展出，我觉得都是在跟那个空间、那个瞬间、那个 moment，
嗯，对，
有点像是限定制作去做这件作品，
是是是， 对，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尺寸它其实是会依照那个展地的地方去做有些微的变化，
嗯，
对，像我有一件是未知的场域，
嗯。
那这件作品它除了在有在美术馆展出以外，它也有在像是华山比较是红砖那种场域空间展出过，
嗯，
所以那样的氛围跟变化我觉得它是没有一个一定的尺寸，它可以依照那样空间去跟那个空间去做互动啊，或是一种互相影响那种记忆的转变。
因为我之所以有这个提问，是因为在我可能前小时候去看那些美术馆，
嗯，
然后我就看到他写说依尺寸而定，或依尺寸依场地而定，然后写什么 dimensions variable， 然后开始思考，哦，那到底是依什么？就是这个依据是还有存有可能观众的期待吗，或是真的就是这个作品跟这个空间的关系吗？因为对我来说这句话真的是蛮抽象的，它并没有给我一个指引，它反而给了我一种自我摸索的期待。那在以前的我可能跟这个圈子更不熟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看到这个会有点害怕，因为我会不知道说我是没有办法掌握，就是我可以完全拥有观赏这个作品体验的感觉。
嗯，我觉得这个还蛮，我觉得是每个人都会想要有种追求答案这个
的对对对对
方向，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
啊，
我觉得是像是这种限定之后或是一空间而变它的一种想象的体验，
对对 对， 对，
就是你它其实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对，
你可以实际的进去这个作品里，也许然后或者是说在不确定的方式，在他可以体验的范围去跟这个作品去近距离欣赏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的答案其实就在你在这次的体验中而产生了。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像这个词对于观者来说，它其实就是给你自己去定义的一个一个的一个方向嘛。
对，我以前会很害怕这种需要观者自己来定义，对，因为很怕会不会就是跟艺术家原本预设值差太多什么，但后来自己有多次去看展的经验还有你的解释，我后来就有慢慢体会到，对，这个可能想象的空间然后观众可以掌握多少，他也没有一定的那个答案。
对我来说啦，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作品通常就是一开始一定是会以自己的感受跟记忆去创作，
是，
但我觉得这个感受其实可以透过大家去看这件作品，也许他每个人的记忆视角不同，那也许他接受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对对对。
那我从以前一直到现在就一直有个问题很想问，这种可能有比较做大型的艺术装置的艺术家，就是你们通常会比较建议就是看这种大型的装置先去看说明牌，还是先去看那个作品本身？或者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虽然是身为艺术家但你也有身为观众的时候，那你去看这种大型的艺术装置的时候，你通常是会先去看说明牌吗？还是你会先去看 那
个作品？我个人习惯是会先去体验、先去体验这件作品给我的感受。等我把就是我跟那个作品我互动完了，然后才会再去看说明牌。就是有种好像是我先我对你这个人没有任何的认识，然后我先用我的个人感受去跟你做一些，你要你这人给我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最后说有点，我觉得作品牌有点像是你感受完了你再去，有点像是半对答案，
对对对，
半对答案的感觉，就是看看他的说明简介是不是跟我想感受的是一样，但如果说是不一样也没关系，就是
对，
我觉得是会促进不同的观点的去思考这件作品想艺术想传达的是什么。
对对对
对
对，因为原本就觉得这说明牌功能常常就之前就会给我一种对答案的感觉，可是它又不是一个是非题的考卷。
我觉得一开始像我一开始可能以前看小时候啦，
对，
小时候在看作品就觉得啊怎么办，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然后就会很恐慌那种，那不是要改变自己的思考吗？
对对对，
什么什么，
就是会陷入一种也不叫拔河，可是对，就是一种疑问，可是疑问同时就是一定是一种思考，我觉得也挺好的，
就是会觉得好像跟人家不一样就是一个异类。
对对对，
但其实没有没有没有，这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哎，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你可能近期做过你觉得最印象深刻的合作吗？
还蛮多的
耶。那你要要不要挑几个你觉得哇塞我觉得超酷的，我一定要让就是听随意聊聊观众更了解我一点的作品。
其实像去年我就有去台南萧龙去驻村那也是我算是第一次以艺术家的身份去进驻一个地方。我觉得在那次的驻村就是我都是使用一些自然以外或者是一些人造物品。那边的木质它通过人造物的改变变成了一个人工的形状，然后可是现在又变得有点是半遗留在那边的一个状态。对，就是会觉得好像这个记忆好像可以再更延伸。我不知道，我觉得是有种精神出来，就是看那些东西然后就觉得可是我旁边有个大树的树荫在我旁边随风摇摆，然后想说哇我在自然的环境又有 一堆是人造物体的一个场域空间给我感受。对，所以这次合作我觉得印象蛮深刻，是就是这些感受，那我透过这些感受去创作了 那一系列的作品这样。
一样是装置跟影像吗？还是
对，我应该说应该是采用了比较像是沉浸式的体验然后把这些像是木质的灯箱或是一些录像装置去呈现这件事情就是有点像是把因为有些是像活生生的一些树木啊或是有点枯萎的半截的一些木枝或者是已经被人造物的这些样态，我把它去重组成另外一个时空有点像是进入了一个这些可能我揣测他们的生前样貌，有点像是透过他们的一些像灵魂的记忆吗？对，
因为从你的作品我就一直感觉到它是一种记忆或回忆片段的这种存放，那你使用了可能不一样媒材跟形式去呈现这个一种存放的状态，那这是我自己个人这么觉得，在我看了一些你的作品之后，我不知道你自己有觉得你的作品是有一种存放的感觉吗？这种记忆无论是你的或者是你跟别人一起共同经历的就像一个像那种时光胶囊饱和你知道吗？对，当然不是刻意的，只是说它里面的有一种魅力，就是这种可以被存取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多少是会有，就是也回归到我可能就是我的家乡吧。对，因为我家也是经历了一段从农地很多自然的状态变成很多就是高楼大厦它建构的一个地级应该说是城市的转变期。对，那就会发现原本一些很绿意盎然的自然状态变成瞬间变成各种枯萎好像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的一个世界末日的状态，然后就觉得这个记忆的转变对我来说是一个还蛮深刻的一些对场空间来说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记忆存放对，所以如果说可能看我一系列作品来说会发现 好像很可怕，各种哭哎、欸。因为有一次有一个民众、嗯，
对，
他来看我的作品，嗯、外面就是很。要用白天，
懂、
嗯。然后他觉得哦，外面就是看起来蓝天白雨，就充满了活力来看展。嗯、一进去，哎呦，怎么都是枯叶，就是那个第一感受，他会觉得让他有点害怕。对对，就觉得这艺术家内心是不是怎么了？
枯萎了。
对对，但其实不是，就是对于土地它转变的这过程。我觉得那样转变经过人造它的介入，它的转变的方式跟记忆的一个瞬间，
嗯，
我只是想要透过艺术的方式来传达这件事情。
明白。
就是这个转变其实也许不是每个人，也许是在我们生活中是有发生过，但我们不会特别的去注意。
是是是。
对，但那个瞬间它我是变成是一个长期空间记忆的一个呈现、嗯，我也很好奇，我也蛮好奇，就是观者的感受。
是，
对。
但这些反馈我觉得很有趣。
嗯，对，你说民众很害怕的部分吗？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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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之前 我也在就是别的可能比较沉浸式体验的场域工作过，那当然就会遇到可能一般民众他们对于这种沉浸式，他们其实是害怕的，
嗯、
因为沉浸式可能光线会跟外面的。明亮度有很大的差异，然后里面可能有一些声响啊、
嗯、
然后那些声响可能不一定是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啊、
嗯、
或者节奏，所以其实对观众来说他这种不一种不舒适的体验会带给他们蛮大的恐惧的。
嗯，我觉得是一种不确定性。
对对对、
哦、对，就是算对算是不确定性。然后哦，因为去年因为萧龙驻村那个展览的关系，因为应该说萧龙的地方、
嗯、
他其实假日会很多小家长带小朋友，
嗯嗯，
然后因为他旁边有个儿童美术馆嘛，那也因为这样我就借由了这次展览机会观察了一下小朋友进入我的作品的状态、
嗯、
就一开始在外面那些冲啊嘛嘛嘛，然后到展场就立马安静，就是、
哦、
立马握紧妈妈的手，
太可爱了。
也有可能是因为环境很暗，因为我们都会说哎、欸、小心哦、喔、里面很暗，里面很多、
嗯、
很多木头对，就是但他们就瞬间就会变得很小心翼翼，
对，
然后但又觉得很好奇那是什么东西、
嗯、
我觉得就印象最深刻还有一次哦，我因为那件系列有去记录了哦一只猫咪，
嗯，
对，那只猫咪，因为那只猫咪是当地我在驻村的时候，它每天都会在我们附近生活的一只猫，
太可爱了。
但我就发现它的睡觉地方是一个已经被切成一半的遗留下来一个树木。
哦，
嗯，就是也像它只像年轮的，那、
嗯、
年轮有个凹槽，
哦、
那猫咪就把那凹槽当作是它的床位。他就会在那边栖息睡觉，
嗯，
对。那我就是记录了这个录像的，我觉得那个蛮有趣，就是附近的生物跟这个树木共存的一个记忆。
对，
对，就是一种，嗯，他虽然被人，因为、
嗯、
尤其因为人造生病
是是是
被切了一个剩下遗留的片状态、
嗯，
但附近的猫咪就是用它的方式跟它
共处
在一起。对，我就把他这件作品就变成一个录像，那小朋友看到这个有看到猫也许就是安心了一下就是猫妈妈说那边有猫咪耶，然后就是很水汪汪觉得他很疗愈、
嗯、
看到那猫咪，对，然后我前面也放特意放了一个半遗留也是一样类似那个那样状态的一个木头、
嗯，
那小朋友就不知道为什么很自然就坐在那个木头上看着那只猫咪，
可是觉得有一种比较亲切的连结感吧。
对，然后他用他的方式去，你在看那个场域就会觉得哦，他进入了这个场域，然后他也是跟那像那只猫咪一样坐下来，
明白，对
对，跟就是在看这段记忆，他自己也进入了这段记忆场域记忆，
算是有一种共振吧。
嗯，对，就是
一种投射自己的角色，
对，自然的反应、
嗯、
我觉得那个很多展场的反应都蛮奇妙的，
对、
就
是、可
是
就是很真实，
对
对，
我觉得也是空间，就是偏向空间性的作品的一种有趣的地方，
嗯，
对，但虽然就是可能进入就是这种空间性可能要看能不能碰这件事情、
嗯、哦，当然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你的作品是会给碰的吗？
我会可能会精心安排，就是希望可以碰，但其实有、
嗯、
就是 大部分人都好像蛮害怕，就尽量不碰就不碰。
如果是碰你的安排，或是碰，可能是那个 scream 的某些部分，嗯、还是
就像那我刚刚说的那个录像，猫咪的录像，对，那个地方我就是开放式，就是它看起来我就没有特定说可以做或什么，
嗯嗯嗯，
就看你个人，就算你碰到也不会造成危险的方式，
嗯、
对。但有些比较危险的，就还是会。也基于安全，
嗯、
就还
是
会就是尽量有那个标识说尽量不要碰。
然后像你刚刚提到那个猫跟年轮，还有你用录像去就是捕捉这些画面，你会觉得你作品在呈现一种就是自然的寓言故事吗？就打开一个充满绿意，然后可是又充满了一些议题，希望观众可以思考的一本像绘本吗？
嗯，我觉得是想象哎、欸，
嗯，
像是那一件。驻村那系列我也去住，也是记录了一个、
嗯、
在那附近居民遗留下来的一个死亡的树木，
嗯，
对，那一开始居民对就是对于那个树木就根本没有任何的就是想象空间或什么、
嗯、
就是一天、
嗯、
就突然有一天有个奇怪的人还跟他说不好意思我可以入你旁对面那棵木头吗，他说哦好吧你入啊，他们就会很好奇为什么要入这木头，那你要做什么，
嗯，
对，然后修复居民也蛮嗯居民他们也很热情，就说哦那我们他一定就是会来看，
嗯嗯，
对，他就开始对于他生活中的这个记忆有一个想象、
嗯、
对，所以我觉得除了像刚刚举的跟来看展的他们都会有一种想象说哎、欸，
是
这是想要表达什么，
对对对
对
对
对，但嗯，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对空间想象的一个呈现啦、
嗯、
对,
对，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变成一种什么小小冒险家，而且是不分年龄的、哦、
就是会来看看这空间在干嘛，怎么那么暗，
对对对，我你可以再多聊聊关于你的创作跟一些社会被遗弃的空间吗？因为我发现你有些作品就是有在投射或是反映，或是希望观众可以思考这相关议题。
嗯，
一种有些像可能像废墟啊，或者是你会从中可能希望再去做不一样的诠释。那这一块你可以多跟我们聊聊吗？因为这一块这样的空间，好像在你的创作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我觉得。会觉得很重要一环是因为应该说是工地这个场域这件事情、
嗯、
对，因为一开始大家对废弃的定义应该就是说哦，这个已经曾经有人为的一个介入了一个场域，
对，
它渐渐的已经没有人为介入，然后反而自然反复的状态、
嗯、
但我会对于比较像是废弃或是人造场域会有好奇，会想要去创作的原因是我发现像是工地场域的介入，它反而是相反的，它反而是人造、
哦、
应该是自然的状态，然后人造的人为介入这个空间、
嗯、
它感觉很像另外一种废墟的状态，
嗯，
虽然是看起来还有点矛盾，但就是它实际上是有很多我们不确定的一些人为啊、
嗯、
跟一些破坏性的一个场域面貌，
嗯，
对，那你会觉得它好像它会短时间不断的剧烈的变化、
哦、
然后从会从很复杂的一个空间变成井然有序的我们熟悉的这种建筑物体，
懂
这个转变期、
嗯、
是我觉得我觉得它就是有点像是瞬间曾经存在的空间，
对
对对对，就是我们知道这件事在发生，但我们也没办法很轻易就是进入那个地方，
是是是是是，
对，可是它是曾经存在的，对，所以就是会觉得它是对我来说这是会关注这一切的一个还蛮重要的因素，
对，因为像工地它是一种就是实际上你是不能被踏入，但可能曾经里面、
嗯、
它可能就是是一栋楼，那曾经里面的人事物那这些东西就是感觉它是在实际上跟就是心境上的这种怎么讲
转变吗，
转变，对对对、
嗯、
我觉得它是在一个我不知道 很神奇的交界点，
就是当
我
们进入、
嗯、
就是可能一般人要进入这个地方，对，它一定是已经被人工完善规划好的地方，
是是是，你才能allow进去，
对，然后再透过、
嗯
每个人的介入那个地方又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又带入了植物进入，
是是是、嗯、对对对，
它又变成另外一个形体这样子，
对，那 说到植物，然后你刚刚提到你的创作的各种类型，那你说你也曾经就是合作也参与了跟 MV 的拍摄相关，你可以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个这个经验吗？
嗯，像2022年就是今年年初，就是有参与一个乐团叫温室杂草，那他们有一首歌叫做《房间》，前面的一些参与讨论，我觉得都还蛮有趣的。哎，那时候他们决定一个房间也是在一个废墟里面，废墟的工厂，
是你们一起决定的吗？还是他们就先选择这个？
他们有提出这个场域，就是他们提出就是会在一个工厂的场域讨论要布置的风格啊，或者等等，我觉得就是也是蛮适合的一个合作创作，
是，
对，所以在那边的话，我觉得有趣的是也限地制作，去收集了附近的植物，去蔓延这个空间，对，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它那个空间够大，就像是一个房，就是好像是一个安心的一个个人空间的一个结构以外。对，就是植物它其实附近已经也有很多植物专门进入到这个地方去生长，对，所以对这次合作还蛮有趣的。
那你所谓的可能创作前你是会真的就是去算采集吗？还是
会耶，就是应该说会讨论说他们比如说像这种合作的形式，会先确认想要希望怎么样的风格，跟他们的一些想传达是什么。对，那我这边就会提议说，那也许有某些的一些媒材，植物媒材方式呈现，就是会去做一个互相的一个交流。对，但对方其实对都是还蛮大力支持我的想法。对，但我觉得还蛮有趣是这次有跟一个装置的艺术家合作，就是他是做灯光类型的，
是，
对，我觉得这件事的合作也是以不同角度去就是密集的讨论这样。
那跟他的合作的可能你最印象深刻最困难的点是什么？
应该说时间吧，时间有点不够，就是做这种影像的 MV，就是前置作业都在大家都在抢时间，
懂懂懂，
对对对，对啊，
那你之后还会想尝试这类的合作吗？因为听起来感觉超有趣，而且有超多可能，你又可以跟不同的人合作。
其实有哎、欸，其实已经有在，已经有，对，应该还在剪吧，我不确定什么时候上。
天哪，對對對，感觉很酷哎、欸，
就是也对，可以期待一下。
好好好，有如果就是出来了，你就是再跟我分享。
好的好的，
那你最近未来还有其他相关的可能是跟展览相关的一些新的创作发想？
未来的话会希望可以往国外驻村，对，或是不同的机会去到国外看看，因为我觉得在每个不同的场域地域，它的空间或是植栽植物的生长，
对，
或是人文，每个城市不同的人文的面貌，我觉得都还蛮有，应该是说应该不同的经，应该是会不同的视角去看待这个城市的转变，对。
然后默默可能潜移默化到你创作的思维，对，就是它会默默的不会到改变，那可能就会突然影响了你某一个小点。
像去年的驻村，我觉得就影响也不少的，对对对，就是它。在那边给我启发，我觉得是很大的帮助，那也让我自己有一些为不少的突破啦。对、啊，
当时驻村，是大概多少人？是只有你吗？还是同个时期？
我那时候同个时期还有两组艺术家，对对对，
他们也是做可能装置相关的吗，或是录像？
有录像跟装置也有。
好酷哦，那你们都会是怎么样分开的进行可能各自的创作，还是你们有时候会什么围在一起什么讨论啊或什么的？
会有时候会聊天讨论啊，就是大家都人很好，都会互相交流，互相附近的美食，
感觉很棒的一种 community，
美食才是最重要。
的确，可是美食的确可以拉近，
尤其是在台南。
对呀、啊，台南是美食重镇。
对。
那我一直觉得你的作品就是有一种就是 create 一种 reality， 还有这种预言之间的这种交替，还有你刚刚提到可能从驻村啊，还有就是可能你会创作关注到了一些像是废墟的空间之类的，或者这种工地，这种就是禁止进入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在你的创作中可以一直看到这边的一种小小小足迹的感觉，就是探讨这种场域的转换啊，还有思考啊，还有他可能原本这些空间的记忆去哪之类的，但这都是我个人从你的作品中看到的事情。
嗯，
对对对，然后当然也很期待你未来不一样的创作，尤其是不同的领域会呈现你不一样的关注，我本人已经非常的期待。那你还有什么其他未来的相关有趣的消息想要分享吗？
目前应该就顺其自然。
好，反正没关系，就是现在是一个社群的时代，我们都可以得知艺术家的资讯。那当然在这一集上架的时候，我也附上可能艺术家的网站啊，或者社群连接，那大家如果对这个艺术家的创作有兴趣的话，就不要错过，赶快点选我们的资讯栏，那我都会放一些补充的资料，那大家可以在聆听后拉开资讯栏，然后点这些连结，你就可以进入到艺术家更多的创作咯。那就谢谢嘉义今天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以宁。
不会不会，希望今天的就是访谈你还算是一个很愉快的时光。
有的有的，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